我们得上前线挖战壕。大卡车在天快黑时抵达了，我们随即爬上车。那天晚上很暖和，暮色在我们眼里仿佛是一块植物，在它的保护之下，我们觉得很舒适。它也让我们更团结，连小气的恰灯都送了我一支烟，还帮我点好。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，我们不习惯坐着，这会儿也没法坐下。米勒穿着他的新靴子，心情终于好转了。马达开始运转，车子嘎吱作响。整条街都是坑坑洼洼的，路况很差。因为车子不能开车灯，所以我们也跟着颠簸摇摆，几乎从车子里栽下来。不过，我们并不会因此觉得不安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折断手臂总比肚子穿孔好，很多人正希望借这个机会回家。一长列弹药补给车开在我们旁边，他们赶时间，所以超我们的车。我们对他们叫嚣着开玩笑，他们也给予回应。眼前出现一道围墙，围墙所属的房子离街道有点距离。我突然竖起耳朵仔细听，有没有听错？我清楚地听见了鹅叫声。我看了卡特钦斯基一眼，
他也回看了我一眼，
我们彼此心照不宣。卡特，听起来我们可以加菜了。他点点头，回城就办，这里我熟。卡特当然很熟，他肯定对方圆20公里有几只鹅腿都清清楚楚。车子抵达了炮兵阵地，为了避免被敌军飞机发现，炮台都以灌木做掩饰。要是灌木里面藏的不是大炮，这些小亭子看起来会很有趣，也带来宁静和平的气氛，好像是在军队里过祝棚节一样。空气中弥漫着大炮的硝烟和浓雾，
视线模糊不清，
舌尖可以尝到炮灰的苦味。炮弹发射的声音震耳欲聋，咆哮般的回音阵阵传来，我们的车子震荡得很厉害，万物都在摇晃。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的表情也变了。尽管我们不用守战壕，只需筑工事，但是每张脸上都写着我们已经进入前线范围了。然而这还称不上恐惧，像我们这样经常上前线的人都没什么感觉了，只有新兵会紧张。卡特叫到他们说，
从发射的声音就听得出来，那是 30.5 口径的大炮，马上就可以听见爆炸声了。
不过低沉的爆炸回声并没有传来，反而被前线的嘈杂声淹没了。卡特侧耳倾听，
今天夜里炮火全开了。
我们每个人都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前线很不宁静。克罗普说，
英国佬开火了。
炮弹发射的声音听得很清楚，是我们右侧的英国炮兵连，他们早了一小时，以前通常是10点整才开炮。
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
米勒大叫，
他们的钟大概快了。
我跟你们说，这一轮肯定很猛，我骨子里都感觉到了。
卡特耸耸肩说，三枚炮弹在我们身边隆隆地飞啸而过，火焰斜斜喷向浓雾，炮火轰隆作响，我们冷得全身颤抖，又很庆幸明天一早就能回到驻营区。
我们的脸色不比平时苍白，
也没有更红润，
我们不比平常紧张或松懈，
但我们多少还是有点不同，血液里好像有个开关被打开了。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空话，而是事实，是前线。前线的意识把这个开关打开了。就在第一批榴弹呼啸而过，空气被炮火扯裂的时刻，我们的血管、手掌和眼睛也忽然懂得全幅等待、窥视、防范和提高警觉。所有的感官从未如此懂得随机应变，身体一下就进入备战状态。那种感觉就像颤抖震荡的空气， 无声无息地朝我们扑来，又好像是前线本身发射出的电波，刺激了某种末梢神经活动。每回的经历都一样，出发时我们是闷闷不乐或心绪高亢的士兵。第一批炮弹发射后，每句话每个词就都有了不一样的调调。如果卡特是在兵营前说炮火全开了，那充其量只是他的意见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可是此时此地，如果他说了同一句话，这话就会像月色下的刺刀一样锐利，可以切开我们的思想，直接命中我们内心深处苏醒过来的这种不知名的东西。同一句炮火全开了，随即会蒙上一层晦暗的色彩，或许这才是我们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生活。他正激动地颤抖，准备起身抵抗。对我而言，前线就像一个诡异的漩涡，即使站在平静的水里，离中心还有点距离，仍可以感觉到它的吸力正在缓缓地把你吸过去，而你毫无招架之力。然而，我们从大地和空气里接收到涌动的抵抗的力量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大地，它对士兵来说意义非凡，比其他任何人更甚。当士兵长时间用力紧贴着大地时，当他害怕战火而把脸和四肢用力埋入土地时，大地就成了他唯一的朋友、兄弟和母亲。他将恐惧和怒吼化为叹息，传入大地沉默而安全的臂弯里。他收到后，再赐予他全新的十秒，让他多跑一点，多活片刻后，再次拥抱他。有时，他一抱住，就再不放开了。大地，大地，大地，大地，你的褶皱、孔洞和深沟，可以让我们跳进去蹲下。大地，在恐怖的痉挛、毁灭的炮击和爆炸的死亡哀嚎中，你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反抗之力，让我们重获新生。疯狂的暴风几乎将我们的存在撕碎，你却又将生命交回我们手中。劫后余生的幸福无可言喻，获救者埋在你的怀里，用嘴唇紧咬着你。听到第一声炮弹爆炸声时，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马上迅速倒回千年以前，那是体内可以引导和保护我们的动物本能。这种本能不是意识，它比意识更快、更可靠，也更不会失误。这种本能很难解释。本来我们在走路，并没有特别想到要做什么，然后就会突然趴在坑洞里，看见炮弹弹片从上方飞过。然而，我们怎么也记不起来曾经听到榴弹声，也从没想过要趴下。若非信赖本能，那么我们肯定早就成了一坨肉酱了。正是这另一种预警的直觉，让我们趴下救了自己一命。至于这种直觉是怎么运作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没有他，弗兰德到福日山脉恐怕早就没有活人了。出发时，我们是闷闷不乐或心绪高亢的士兵，只要一进入前线范围，我们就变成了人形野兽。我们来到一片稀疏的树林，经过流动战地火房，穿过树林后下了车，车子开了回去，隔天破晓前再来接我们。浓雾和硝烟弥漫到胸部的高度，月光照在草地上，军队在公路上行进，头盔在月光下闪烁，反射出暗淡的光线。白茫茫的雾色里可以见到突出的脑袋，好像正在点头，步枪
也跟着晃动。继续往前走，雾散了，原本只能看见人头，现在现出了人形。上衣、裤子和靴子仿佛是从牛奶池里出来的，形成一列纵队，继续前进。接着这些人形汇成一个楔形，便看不出单一个体了。只有黑暗的楔形继续前进着，在雾海里游过来的人头和步枪显得尤为怪异。那是一列纵队，不是人群。横向道路上有轻型大炮和弹药车驶过，马匹的背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。他们摇头晃脑，眼神炯炯，动作非常优美。大炮和车辆在月光景致模糊的背景前滑行，马夫戴着钢盔，看起来像古代的骑士，这景象美丽又动人。我们快速前往军队库房，一部分的人把弯曲尖锐的铁桩扛在肩上，另一部分人把光滑的铁棒插进成卷的铁丝网里扛走，扛着这些东西又重又不舒服。路况越来越坑坑洼洼，前方有人传来警告：
小心，左边有很深的弹坑，
小心深沟。
我们的眼睛小心张望，用脚和手杖探路后才敢踩下全身的重量。队伍突然停了下来，有人的脸撞上前面人背着的铁丝网，便开始咒骂。路上有些车被打得满目疮痍。新的命令来了，香烟和烟斗一律熄灭。我们很接近战壕了。这时天色已暗，我们绕过一片小树林后，前线就在眼前。地平线的两端间出现了一道不明显的红色亮光，它不断移动，前方掠过炮口冒出的火焰，银色和红色火球在上空升起爆炸后，散成白色、绿色和红色的星星，像雨点般落下。法国的火箭发射上去后，丝绸降落伞在高空展开，缓缓飘落，所有的地方都被照得跟白天一样亮，连我们也被照到。影子清楚地映在地面上，照明弹漂浮几分钟就熄灭了，然后马上又有新的发射上升，到处都是，接着又是绿色、红色和蓝色的星雨。
一团糟啊，
卡特说。炮弹的发射声越来越强，汇成低沉的轰隆声后，又分成此起彼落的爆炸声，机关枪单调的发射声噼啪作响，我们的上空也充满了无形的追杀、哭嚎、呼啸和吼叫。那是比较小的炮弹，箭火大口径的重炮也会像管风琴般发出鸣声，炮弹碎屑划破夜空，落在我们后面很远的地方。重炮的声音听起来沙哑又遥远，有点像鹿发情的声音。这种声音的轨迹更高，比小炮弹的呼啸声还要明显。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